诸葛亮火烧葫芦谷。建兴十二年，也就是公元234年二月，诸葛亮率领34万人马又一次兵出祁山攻打魏国。这个时候关兴得了重病死了，诸葛亮的心里非常难过，然后命令姜维、魏延为先锋，分成五路陆续出发到祁山聚旗。曹睿听到这个消息，急忙请司马懿来商量对策。这个时候大将张合已经在一次战斗里被蜀军用乱箭射死了，司马懿就让夏侯渊的儿子夏侯霸、夏侯威为左右先锋，夏侯会、夏侯和为行军司马，来到长安聚集了40万人马，然后来到渭水安营下寨。再说诸葛亮率领人马出了祁山以后，安下了5个大寨，又从斜谷一直到剑阁，一连又下了14个营寨，准备长期跟司马懿打下去。结果这第一仗就被司马懿的魏军打得大败，损失了10000多名士兵，诸葛亮只好收兵回到祁山大寨。诸葛亮看到这种情况，就派人给东吴的孙权送去一封信，请孙权出兵袭击魏国。孙权立刻同意了，亲自率领30万人马分成三路攻打魏国。再说诸葛亮的祁山大寨，有一天呢，魏军一个叫郑文的大将前来投降。诸葛亮叫人把他带进大帐，问他为什么来投降。郑文说：我和秦朗一块带领一支人马，司马懿却只提拔秦朗当了前将军，我的心里不平，特来投降丞相。话没说完，手下人前来报告，魏军大将秦朗在营寨外边指名点姓要和郑文交战。诸葛亮看了看郑文，我问你，秦朗的武艺比你怎样？
我可以立刻就把他杀了。
好，你如果能杀了秦朗，我就相信你是真心投降。郑文立刻跨上战马，出了营寨，和秦朗大战起来。诸葛亮在旁边静静的看着，只见两个人呢，打着打着，郑文拍马舞刀相迎，一下就把秦朗砍死了。诸葛亮回到大帐，叫郑文进来，突然说道：
来人呐，
把这个郑文推出去斩首。郑文慌忙喊着：
小将无罪。
诸葛亮冷笑一声：呵呵，过去我就认识秦朗，你今天杀的并不是秦朗，你怎敢欺骗我？郑文赶紧跪下说了实话：这是秦朗的弟弟秦明。郑文，司马懿叫你来假投降，这怎能瞒得过我？你要想活命，就写一封信给司马懿，叫他亲自来劫营，我就饶你的性命。你要是能捉住司马懿，我还要重用你。郑文为了活命，只好写了一封信。诸葛亮叫人把郑文关押起来。将领们纳闷地问诸葛亮：丞相，您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假投降啊？
司马懿用人十分慎重，他要是提拔秦朗为前将军，他的武艺必然高强，可是前来找郑文交战的那个将领非常容易的就被郑文杀死，所以这个人肯定不是秦朗，郑文也就是假投降了。接着诸葛亮挑选了一个机智的士兵，悄悄的嘱咐了几句，就让他带着郑文的书信去见司马懿。司马懿看过信，问他：
你是什么人？
那个士兵说：我原来是郑文的同乡，后来流落到四川，现在诸葛亮因郑文杀了一个大将有功，提拔他当了先锋，郑文特地托我暗暗送信，约定明天夜里举火为号，请都督率领人马前去劫寨，郑文在寨里接应。 司马懿反复询问，又把来信看了好几遍，都没有发现什么破绽，就信以为真了。这天夜里二更天的时候，忽然阴云密布，周围一片漆黑。司马懿高兴地说：“真是天助我成功啊！”于是司马懿让秦朗率领一万人马杀入蜀军营寨，他在后边当接应。没想到秦朗到了寨里一看，没有一个蜀军士兵。秦朗知道中了计，急忙传令退兵，可是已经来不及喽。蜀军将士从四面八方杀了过来，结果秦朗死于乱军之中。司马懿在后边听见喊杀声，以为秦朗得了手，只顾催马往前接应。忽然一声炮响，姜维、魏延率领两路人马从后方杀出，魏军措手不及，被杀得死伤无数。司马懿拼着性命好不容易才退回营寨，再也不敢出战了。诸葛亮鸣金收兵回寨，命令把郑文斩了。这一天诸葛亮坐着小车亲自到岐山去查看地形。诸葛亮来到一条山谷口，只见这个山谷的形状很像一个葫芦，所以叫葫芦谷。再往里走，两山又环抱成一个较小的山谷，最后两山靠拢，形成一条窄缝，只能通过一个人或者一匹马。回到营寨以后，诸葛亮叫来杜瑞、胡忠两个部将，让他们带着随军的1000多个工匠进入葫芦谷，制造木牛流马以后使用。诸葛亮又让马岱带领500士兵把守住谷口，还嘱咐他工匠们一个不许放出，外人也不许放入，万万不能走漏消息。过了些日子，杨仪对诸葛亮说：“我军粮草都囤积在剑阁，道路险阻，搬运实在不便，怎么办？”诸葛亮笑着说：“不用着急，我早已经让工匠制造木牛流马，用它搬运粮草十分便利。这些东西不吃不喝，可以昼夜不停的运。”过了几天，木牛流马制造好了，他们从葫芦谷中走出来，远远看去啊，简直跟活的牛马一样。他们上山下岭十分方便，蜀军将士看了连连叫好。接着诸葛亮让高翔率领1000士兵驾驶着木牛流马从剑阁直到岐山大寨搬运粮草。再说司马懿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大吃一惊：“我坚守不战，为的是等诸葛亮的粮草用完了自然退兵，现在他用这个办法运粮，就会长期驻扎不撤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司马懿琢磨了半天，有了主意，让将士们从蜀军手里抢来3-5个木牛流马，然后让工匠们模仿着造出2000多个，也能奔走。司马懿让人驾驶着他们去陇西搬运粮草。这个消息传到诸葛亮的耳朵里，他就把王平、张仪、魏延、姜维分别叫来嘱咐了一番，命令他们分头行动去了。这一天呢，魏军正赶着木牛流马运送粮草，突然蜀军大将王平率领人马杀了过来，魏兵措手不及，死伤大半，为首的将领也被王平一刀杀了。王平命令士兵们驱赶着木牛流马回蜀军大营。魏军听说粮草被劫，赶忙出兵来救。王平命令士兵们扭转木牛流马的舌头，这些东西一下子就不动了，然后王平赶紧撤退了。魏军抢回木牛流马，但怎么也驱赶不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魏延、姜维杀到，王平也杀了回来，他们一下把魏军杀了大败。王平又命令士卒把木牛流马的舌头转回来， 他们又能行走，驮着粮草走回蜀军营寨。
司马懿听说以后，亲自率兵来救。走到半路，忽然被蜀军伏兵包围，为首的大将是张翼、廖化。魏军的士兵们一看，立刻纷纷逃命。司马懿紧逃慢逃，这才逃回营寨。正在这时，曹睿派人送来命令，说东吴要攻打魏国，朝廷正准备派兵去抵挡，命令司马懿不要出战，只可坚守。从那以后，司马懿又是坚守不出了。
诸葛亮见司马懿不肯出战，又想出一条妙计，
他让马岱带领士兵在葫芦谷深挖壕沟，里边填满干柴、硫磺这些容易燃烧的物品，
周围山上用柴草搭成窝铺，里里外外都埋好地雷。
诸葛亮又让马岱把葫芦谷的后路切断，在山谷里埋伏下人马，如果司马懿追到谷中，就放他进来，然后把地雷干柴一起点燃。
一切都准备好了，诸葛亮就让魏延带领500人马再去向魏军挑战，一定要把司马懿引诱到葫芦谷。
诸葛亮又告诉高翔，你把木牛流马分为20-30只一群，装满粮草，在山间小路来往行走，引诱魏军出来劫粮。然后诸葛亮亲自率领一支人马在靠近葫芦谷的地方安下营寨。
再说魏军看到蜀军大摇大摆的用木牛流马运送粮草，果然上了当，立刻出动5000人马杀了出来，打败了蜀军，抢走了这些木牛流马和粮草，还俘虏了一些蜀军的士兵。就这样，过去半个月，魏军接连的打了好几个胜仗，俘获了不少的木牛流马和蜀军士兵。这一天，司马懿找来几十个俘虏，问他们诸葛亮现在在什么地方。蜀军士兵说，诸葛丞相不在岐山，如今正在葫芦谷西边10里的地方监督着往葫芦谷里存积粮草。司马懿为了让蜀军士兵知道自己宽厚仁慈，削弱蜀军士兵的斗志，就把他们全都放了回去。接着司马懿立刻向将领们传令，诸葛亮眼下在葫芦谷安营，你们明天一起去攻打他岐山大营，等蜀军都去迎战的时候，我去葫芦谷烧他的粮草，这样就能打败诸葛亮了。于是啊，大批魏军杀向蜀军的岐山大营，蜀军按照诸葛亮的吩咐，四下的一起大喊，假装着要去救应的样子。司马懿立刻率领司马师、司马昭杀奔葫芦谷。把守谷口的马岱一看司马懿果然来了，和司马懿大战了3个回合以后，马岱调转马头就朝葫芦谷里退去。司马懿一看马岱只有一个人，就放心的追赶。司马懿追到谷口，先派人进去打探，里边没有伏兵，山上都是草房。司马懿说，这一定是蜀军存粮的地方，于是就冲了进去。司马懿到了草房一看，里边都是干柴，没有一个蜀军士兵，这才猛然醒悟过来。他刚大叫一声不好，就听一声呐喊，山上山谷里冒起了冲天大火，地雷呼隆呼隆的爆炸了。司马懿吓得跳下战马，抱着两个儿子一边哭一边说，我父子3人今天都要死在这个地方了。 哎，没想到啊，过了一会儿忽然狂风大作，阴云密布，
咔啦一个大霹雳，下起了倾盆大雨，霎时间呐，满谷的大火都被浇灭了，地雷也被浇湿，不能爆炸了。司马懿高兴的直蹦高，啊，我们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！他们立刻领兵拼命冲出谷口。
司马懿父子率领残兵败将朝渭河南岸的大寨撤退，没想到大寨已经被蜀军夺去。郭淮和一些将领奋力死战，
后来才打退蜀兵。攻打岐山的魏军听说司马懿大败，顿时慌乱起来，撤退的时候被蜀兵杀的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剩下的全都逃到了渭河北岸。司马懿逃回渭河北岸的大寨，传下命令，渭河南岸大寨已经失掉，谁要是再敢说出战的，立刻杀头。实际上魏军将士已经被蜀军杀得胆战心惊了，谁还敢说出战呢？